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我们昨天介绍了三苦，就是说度一切苦厄。这个苦厄呢，就是没有自心的实相。因为众生执着了，也算是苦。能照见五蕴皆空，才能度一切苦。心要明了苦，然后去度它。心了知啊，五蕴自身非有苦相，因为五蕴它是空的，怎么会有苦呢？因为它无苦相，那谁的苦呢？就是我们的执着、无明、分别，就是我们的心苦，我们的妄想在苦。如果你照到了五蕴是空，它苦就不能显现出来。所以苦呢，先要了苦，然后去断苦。如果不了苦，它不能升起离苦之因，就等于没有处理心。没有处理心是无法修道的。所以呢，也许过去有很大的因缘啊，这个成为辟支佛，他不要皈依三宝啊，能自闻解脱。但是呢，像我们这些人啊，是通过闻法解脱的，虽然闻到苦，所以闻苦或者是闻到出离心、闻到菩提心、闻到这个般若智慧，都是通过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啊所先之法，然后我们通过法的观照。而这个法必须要通过闻啊，不是自悟，就是说你现在在听的时候去闻，而这个闻呢是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说讲的法，告诉我们这些道理，所以叫闻解脱，声闻解脱。我们并不是说辟支佛不需要闻自解脱，我们通过闻解脱，所以呢，闻到佛法以后才有观照。所以呢，闻到苦啊，知道有出离心啊。那么说这个是由我们出家或者是皈依三宝啊，闻到苦以后升起出离心，这是必要的过程。就是我们必须要升起出离心出来。如果你没有出离心啊，这是在寺庙里过日子，那就麻烦了啊，就形成了一个啊。这个佛教里讲的就是富有子啊，好像在寺庙里面修行，其实根本没有出离心，是。但是世间很多这样的人也很多，有时有一些人在寺庙住久了以后昨天有一个人说，我有一个师父，我出家以后多少年以后怎么自幼出家，童子出家，怎么现在老是要还俗，要结婚生子，要回家去。我没有理他，但是我就告诉他一句话，没有闻到法。因为在寺庙住一辈子没有闻到法，这是在寺庙里过了这么多年，因为得处理一些对苦不通达不明了。所以我们虽然到寺庙来要了解这个苦啊，昨天我们讲了个苦苦坏苦啊，跟这个行苦。所以呢苦苦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及人道，它诸辈的三苦，三苦都具足了。这样你三苦都具足的人，一定是在人道以下，六欲天以下的，六欲天以下的都是具足三苦，就是说苦苦像地狱火在烧，它本身就是苦。有的这样在里面苦上加苦，后面永远是苦，不可能有乐的啊。他说这个在人道只要有受皆是苦，就是说 因为我们受业安排，就是我们的念头刹那刹那的每秒钟都是受业安排，比那眼睛看到色产生刺激，然后这种刺激以后呢感到很快乐，而这种快乐呢它会坏掉啊，就如果是暂时一下子，不像在地狱的呢，它这个念头本身就在火底下烧，它本身就是苦，比较苦苦的啊。那么说我们这个坏苦就是你刚刚有一点快乐瞬间就会消失，这个叫做坏苦啊。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叫行苦，行苦就是心不动的时候产生波澜，就是我们平时不动就感觉到没有苦，但是呢一动就苦，一动念就苦。嗯，你要一个人啊，他这个身体啊变得，就是说身体不动他感觉到还有点热啊，一动哎马上就动念，就别人来讲名利色在你面前灌一下，马上就动念头，平时在寺庙里好清净好快乐，然后呢明过来了马上就动念头，利过来了就动念头，色过来了就动念头，这念头一动就形成了行苦。所以呢这种行苦是分享四禅天的苦啊，四禅天它的定中啊，这样呢它或六千岁或者60000岁或者是100万岁，然后呢等他的福报享完以后他就会动啊，他可能不会堕恶道，但是会动啊，这个动呢叫行苦。他说在了三上天啊，大自在天或者是非想非非想天，他就没有这种没有这种坏苦了，他只有行苦啊。六欲天啊，色界天啊，你看夜魔天毒血天，他有这个坏苦，五衰心情由于瀑布从天上掉下来到深深的那个山谷里面摔死粉碎，这个叫做坏苦。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苦，我们自己可以观察这点苦的相续啊，这点苦的原因都是没有脱离三界的心啊，因为你就会感觉到没有脱离三界的心。我们怎么样才能脱离三界呢？这个般若智慧观察到这些苦都是因为苦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自信。但是呢我们执着它有自信，就形成了这个苦的体现，对。但是我们的苦一现前你马上观察苦，这个苦的本体你比例来讲你要打我，刚刚讲我好话明天又来骂我，证明他有坏苦，是吧。我说这个坏的苦你一观察，你马上就知道这个苦就证明他没有自信，智慧一照就了解他没有自信。如果有自信他就自在心，他就能自主，能自主能自在，就自己能够捉住一些好坏善恶掌控不了他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自在。就是说当然你不能够捉住的时候，就证明你是那个是没有自信的所以通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智慧也是一个法门，知道吗？智慧是法门，那说用智慧一照你的佛性就会现前，有智慧不照你的迷惑就会现前。所以呢这三种苦后面呢八苦就生苦老病死，就是我们的身体就色五蕴里面的色苦，是吧。色因为有了色以后就是眼耳鼻舌身，就是眼耳鼻舌身等于四大组成，这个四大组成呢这个本质上就是我们讲叫色法啊。还能因为四大组成呢它是跟内外是相通的相通的，就是说我们修行呢其实这个苦是因为不知道它是空，因为空性呢它是不会苦的，但是呢出相以后你执着了那个相才会苦，你必然火性它是不苦的，相它有生灭相，它有生灭它就有苦。但是呢这个火是有性德，性就是自信，自信不会苦， 但是你了解奢是没有自信的，你就会回到性处，心就不苦。所以我们修行呢，它这个有一个修行的方法，其实呢，大家可以去训练自己，训练自己可以从这个因为我们不能够离开它，为什么？那离火身上没有温度，你就会死掉了，是吧？离风就不能呼吸，离水身上就会干掉啊，离这个地就没有骨头，你就站不起来。那地无风水没有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是吧？它不可能不存在，是吧？但是呢，我们要跟它达成一片，是吧？达成一片，所以我们跟地火风水跟外面的四大和内四大它是一体的，就是说你不可能离开它，但是它又是苦的体现，就组成了苦。我们苦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执着于表象，不知道它的本性，因为它的本性是空性的。如果有般若一照的话，就是从事上修行也可以可以做到这些。比例来讲，我们在放生的时候你发现吗？或者是放闷山的时候，有一个咒子有一个这个七福名号多宝如来、宝生如来、妙色生如来、广目生如来、离我未来、甘露王如来、阿弥陀如来，这七个如来其实它都是有在修我们的本性。就是说多宝如来就是说这个宝币，就是我们金银珠宝，这个色，然后说这个色呢，这个色性色就是珠宝，知道吧？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修色呢？比例来讲，我们专观察享受一下八十种好，或者说我们专程这个拜佛，或者说专看着这个佛拜他，或者专程去修佛像。那么说你眼睛对这个色常常观察三摄像八度众好的时候，修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修到性德，就是说此相是性相，不是外面的相，就是说是性相，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三摄像是自性的相，不是外面的相。修到非常全的时候，我们看到外面所有的人呢，都就像金银珠宝一样，所有的色都变成珠宝了，金银珠宝了。就是说你常常看三十二相的时候，就看不到分别心了。所以呢，常常拜佛的时候，可以修到一定的时候，我们看到所有人都具足三十二相，并且呢，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都是金银珠宝，都是七色的宝币。你看到，就是说修到一定的时候，你的恭敬心、虔诚心修到一定的时候，修到性上去以后呢，你发现眼睛看到的全是善相，不是恶相，知道吧？所以一个人定做三摄相修久了以后的话，那个错误相就没有了，就变成性德。性德的时候，它就叫性宝，性宝就是多宝如来，是吧？所以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相互触法，其实修到，常常拜佛，常常在密宗里面，他修十万个佛像，或者说十万个什么观音菩萨像，或者说十万个多少多少像，他是这样的修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修性德，修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心相不二，就是说看到相的时候能看到心，那么说见心就见相，见相就是见心，不二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离开分别心了。就是说分别心对立就无明心，都是在分别，都是二元对立产生的。但修了恭敬心了，自神恭敬修到一起的时候，它是八了因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色身相互触法都是四大，都是七宝聚成的，实际上修的是变成性德。所以然后宝胜原来也是一样的，宝贝宝胜就虚胜，就是虚胜的意思，虚胜的话就是佛的功德，是吧？虚胜可以成就一些这个佛教的事业，这样就是说成就你的愿力，成就你的这个智慧，成就智慧，就是说你能够把一切色身相互触法变成多宝如来的时候，那你就宝胜如来就出来了嘛，宝胜 宝生云来，这些宝成为虚生的功德，虚生这个圣，它是一种力量，就让它能成就你的事业，这叫圣。就是说啊，你想修这个般若智慧，哎，你通过这个多宝鱼来修到一定的时候，你就成就空性的智慧，是吧？那么说你可以成就啊这个空性平等，你可以成就啊这个三密，或者是戒行，或者是啊我们建寺庙啊，或者是成就啊很多这个力量啊，还有摧毁很多的障碍，它都可以成就你，叫宝生如来。所以南无多宝宝生如来，南无妙说生如来，妙说就是真空妙有嘛，就成就很多很多的功德。就是说你能够把一个小小的功德拿在手上，可以供养无量诸佛，可以成就无量诸业，可以成就无量境界。为什么呢？色身相无触法地火风水都变成宝了，然后在你身上，那说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知道吧？但是呢，它是要通过观想去修，就是说你从多宝如来修宝胜如来的时候，人家比你来成就功德，或专程要成就般若智慧啊，你可以观察这个一切法里面没自我的空性，你成就这个道场，成就道场啊，你可以成就这个供养十方诸佛的翻盖，这个种种，你可以有在家人可以捐成自己在自己佛堂里面修，成这个多宝如来宝胜如来妙的圣呢，仅仅去记住，就是说多宝如来是对于贫穷来讲的，宝胜如来是对于呢下利的众生来讲的。一个下利的众生修多宝如来宝胜如来，成为非常珍贵的众生。然后妙说生如来，就是说成一个粗陋无比的人变成无量的妙师，就是非常粗陋，但是通过这样的观修，修了一段时间，你就变得非常的庄严妙的圣人。然后广播生如来，就成就无量的智慧，是吧？广是广大，心胸非常的广大。然后呢，波才无碍，是吧？智慧无碍，辩才无碍，诗词无碍，这个讲法无碍，就是给所有的这个言辞主动，你的心都是无碍，叫广播生如来，然后离不为依了，就离开一切恐怖嘛，是吧？在一切处风雷雨打，或者所有大威的魔王面前，你都是无所障碍，无所畏惧，无所害怕，修行无所畏惧，再大的苦都能够冲得过去。他说那么这个就叫离怖嘛，我们老是在恐怖嘛，就是说对于常常受恐怖的人，常常修道，为什么要跟畜生这样念呢？因为他恐惧嘛，是吧？跟他一念他就不恐惧了，是吧？不困住了，是吧？所以这个对于没有知识的人，没有智慧的人，肯定是广播啊生于来，是吧？离不畏于来，离不畏就是离开恐怖，畏于来南无甘露丸于来，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给他撒甘露嘛。那说成多宝如来宝胜如来妙说生于来，广播生于来，离不畏来。那说这样的修过来以后，你就是常常是一草一尘的话都变成甘露啊，这个甘露啊像观顶一样，成这个心里心外啊，成法界里都能生出来施用我们甘露啊如来。然后成就阿弥陀佛阿弥陀如来，他说阿弥陀如来，你看没有，阿弥陀就成就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嘛，就是一成就无量寿，就是今现在过去未来际，无量光变法界际，他说无量大悲变境界际，这一切都跟阿弥陀佛同为一体了。就是说你这样，至于我们在外面里面多宝如来宝胜如来，把它理解了以后，他通过你自己观想修行的话，你坐在那专程念这个七宝如来，那时候这修行就很厉害了。他说同时可以转化，因为这一切都转为性功德，知道吗？只要你转为这个般若智慧的功德，把它转过苦转成说，就是只要你照见无蕴皆空，那我说极乐世界即现前，为什么度一切苦厄嘛？极乐世界无有众苦，当受诸乐，故名极乐，是吧？那这个跟这个极乐跟这个 这个斗一切苦厄，不是一样的吗？斗一切苦厄嘛，是吧？极乐世界无有众苦，当受诸乐嘛，一样的道理啊，是吧？所以要了解。所以这个心经里讲斗一切苦厄啊，其实呢，它是要转变啊，这样你能够照见无蕴皆空，一定能见到极乐世界，在此世界就能见得到，真的能见得到啊，不需要到极乐世界去见，在此世界年年能了清清楚楚的啊。所以那么，那我说从这个另外的人说，念南无多瓦如来宝身如来妙手是如来，或者你通过你自己啊，供花供水供灯，或者是这个供佛像，然后礼拜，或者是修的时候，你看我们大量的修行，他就修眼耳鼻舌身，眼色相好看，耳朵声音好听，鼻子香味浓厚，是吧？吃的三等六味，禅悦为师，身体触的有清净之处，是吧？意念观想看到的都是意象。他说在大殿里站的时候，人是七宝具足啊，是吧？所以你在大殿里一站，你在修六根呢，六根清净啊，是吧？所以大家都感受不到三大殿，你在大殿里一站的时候去，所以你在那个地方修七宝就可以了，是吧？你成那个道理第六意识，是吧？你只要全身心放下，能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因为我们身上是具备无量法门，知道吗？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那说地火风水坤艮湿，还有色受相行识，这个就具备了二十五圆通嘛。这个二十五圆通在我一生际会，就是说你的身体上面具备了二十五圆通，然后我们在大殿里面一站，二十五圆通全部在修啊，你感觉没有？就是大家感觉没有？就是二十五圆通瞬间全在修，它并不是修一个眼睛、耳朵、鼻子，知道吧？全在修，所以我们最要的修这个嘴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样。其实你六根都在修，你眼睛看到的佛像，你就自制于本心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没有恭敬心，要你念阿弥陀佛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把你的恭敬心给你留下。只要你恭敬心出来了，你的自信功德自然就会流露出来，知道吧？至于你就光一站，是吧？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自信心就清净了。自信清了，你眼耳鼻舌身意的自信功德就出来了。自信功德加上外面啊，你有了般若智慧，了解了以后，一切都是心里的功德。这样我心里面打了一心自信功德，就会啊，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呢，就能转化。所以这个像这样的修行啊，多方便，佛陀给我们的方便。太珍贵了，所以呢，我前面不写了一篇文章吗？我说，佛陀于最讲呢，最无上、最方便、最直接，也是最容易的一个法门，就是三宝现前，是吧？这个三宝现前，你看到三宝的时候，就是看到你自信，看你信不信。就是佛陀用三宝的形象，直接显出你的自信，你的自信。就是那个相，相跟自信是不二的。离相说性，那就是狂；离性说相，那就是情智。你看到相的时候，就知道是自信；心相是不二的时候，那个就是尊大，就是般若，是吧？所以呢，你信不信，知道？佛陀在这个时代，一见佛法，明明白白的摆在眼前。你看《华严经》，这个普贤四大愿王把华严五十二位法身大士全部。设在那个地方是何等之方便，毗卢遮那国一心所设，只要你进去了，把普贤行愿，普贤行愿拿在手上，你就进入到普贤行愿。它成四相，成四上，不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什么华严经、法华经什么经啊都没有了，知道吧？那说到八百年以后的话，才有这些经典出来，这样才能够你把很多的珍贵的经典才慢慢的显出来。然后说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你看修三乘佛法怎么，我过去的三乘就是在释迦牟尼佛时代，三乘就是三乘，知道吗？看了《法华经》以后才知道三乘就是一乘。然后说这个一乘显三乘，我修三乘的就是那个一乘的体。然后说我们都在三乘里面，哎， 如物质一乘法。你看观音菩萨闪烁音声，大家每个人都在观音菩萨闪烁音声的形象出来，你自己忍受火意的时候就我了，就把我去掉了，事实上就直接接受佛就可以了。所以呢你看二十五圆通是吧，就能讲得那么清白，都在我们一身上所建立的。而那个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这些是时空境界法界，包括我们的念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境界，就这些一念这些曾经信进去了。所以在释迦牟尼佛时代都是没有的，没有这样修。释迦牟尼佛要苦苦挣扎，然后苦苦修禅定功夫，然后苦苦的这样修，要见到自己的自信。但是呢我们现在不需要，我们现在看到大定的三宝，在关键的说你看到这个三相，知道是观世音，知道是大智智，知道 是阿弥陀佛。然后说呢就说阿弥陀佛有意义方便，就是想时佛即现时，就说越来有意义方便，你想时即是，就这样的。至于这个时候佛法就是在我们在这个时代就是开花结果，开花结果就是从这一切相呢，这些城里面进去就是佛，城里面进去就是佛。是因为我们只有他的头顶的手摸的，是因为我们眼耳鼻舌身意都是从那个里面出来，然后我们从那个地方进去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呢佛法在这个时代真是圆圆满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在讲的时候呢，就是把它开显出来不独立搞个什么东西，把它开显出来，我们就从这里进去就可以了，全是，是吧。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首先要有处理心，要有知道苦知道苦，要有处理心才会对它有兴趣如果没有处理心没有精进心就很难进入到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当下一念观照，就能闻到以后就观照做诸法空相。所以讲我们要了解生苦，是吧，前面三个苦后面是生苦。生苦在妈妈肚子里面的一个苦，是吧，这个苦的话相当于五百年母胎里面由于老瘀在老瘀里面困着不得自由。妈妈吃月血的时候，孩子会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是月，知道吗，这里月你看大家没有空调会什么样，是吧，各个接着像蚂蚁一样到处跑我们这个眼微偷偷地装了一个空调，是吧，他肯定接着像蚂蚁一样不知道往哪里跑，因为在北方住久了，到这边呢受了很多的苦，终于忍不住了，也不跟谁讲，自己把一个空调买回来了他就是被逼没办法，我必须要这样做，我很痛苦我只有这样我才能够解决我的苦的事情，是吧。所以呢这个就是你看我们在这还有天阴吧，还可以在哪个峰底下去躲一躲，是吧。那在妈妈肚子里面那个八月地狱，在妈妈喝开水的时候，喝水越一点的时候，那孩子你要喝月了，那孩子会一击会堕胎的，知道吗，因为他在里面好痛苦的憋气就憋死了，是吧，就堕胎了。所以呢还好他还保存下，像我们都是。所以一个人，我们人活在世上是非常了解，大家不要瞧不起自己，知道吗，就是说我看到书上介绍，就是说所有的男人女人在投胎的时候，因为那个精子成千上万亿个精子要往母胎里面去投胎，投胎的时候只有一个才能够投胎，剩下的全部会死掉。那一个呢是千百万亿个精子里面其中的一个，是最厉害的一个，知道吧。所以转到母胎到那个子宫里面，进入到那个什么里面去了，然后一进去以后他就大门一分，就一个人在里投胎了。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很伟大的，知道吧。他妈妈的，他说听说他要进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知道吧，因为那个太小了，他走那段时间他要走好几天，知道。所以就是母胎的时候，妈妈眼耳鼻舌身意慢慢成就的时候，他就有识在里面。这个识在里面呢，他有觉知以后， 他又来又要解释，他就说只有一个意根，他还没有这个处啊，还没有处接触的处啊，他只有一个意根，而这个意根呢啊，实际上约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叫约啊，他只知道整个世界怎么这么约，就是一种嗡嗡的感觉，对吧？而冷的时候不像我们有30度50度都没有关系，但是那个小孩子就不一样了，真的就是呢，稍微有一点温过去的时候，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火，是吧？你说慢慢呢，喝冷水的时候，他感觉这个世界都是冰凉的，是吧？他有冷的感觉，就是他这个冷约触，这冷约，他就整个世界这个冷的一根的冷的这个意思呢，非整个世界就是非常非常的凉啊。所以呢，就是慢慢弯弯腰的时候，或者是喘气，或者说。啊，妈妈在生气，跟老公吵架，生气憋气的时候，那孩子跟着一起。那妈妈打麻将的时候，他也会听到，他也有麻将的人信息啊，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信息，骂人的信息啊，妈妈身上啊很多的信息，或者跟爸爸吵架的那些信息，都会传到孩子身上去。所以那个小孩子，你看般若智慧，你像摩羯年舍利弗出生的时候，还没出生之前，他的妈妈就充满了智慧。还有释迦牟尼佛，他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啊，他的妈妈身上充满了安详，是吧？那我们世间的人不一样，怀孕的时候呢，妈妈就受很大的苦，那苦，因为都是来受苦的嘛，就没有福报嘛。所以这个孩子在妈妈他那个时空境界跟我们的时空是不一样的，所以那里面是很苦。所以我们土胎啊，一定是很苦，不管在哪，在天上可能还好一点，天上的胎叫做畜生胎或者人胎都是不好受的，就像牢狱一样啊，这样。他说这个生苦就这样，老苦呢，就是说六落行枯啊，神衰志淡，就是说人老的时候，反应力是非常迟，力量也非常弱，所以这个。人这个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所以人老了以后打坐也打不了了，是吧？念佛也念得很累了啊，念得就不想念了，所以呢气也比较弱啊，就像我早晨我以前念楞严咒啊，就是念声音很大，然后我现在我才念楞严念大一点了，哎，发现这个力量就跟不上了，就是说人老了以后啊，他的气力就要差多了，就没办法念很大的声音，一念大声就有喘的感觉，就是气跟不上了，就是气比较弱，这样就是说你不要看表面上好好的，其实人到了一定年龄气一定会弱下来，没办法的，生老病死现前的时候谁都没办法，是吧？因为形状也越来越难看了，没有年轻的那么可爱，是吧？这个形象马上衰老的现象就出来了，枯它会枯掉，就是说身体慢慢的枯萎。他说神这个神经系统呢衰弱，就是说讲话不记得了，是吧？或者说想东西想多了就好累啊，记很多东西记不下来，是吧？智慧呢也非常动啊，就是说他不能够一文多解，就是说都是牛过肩一根筋，就很难这个很多事情呢，特别是老人年纪大了，你要讲一句他不好听的话，他是好几天他都很痛苦啊。你要是年纪大的，就是要讲一句他不喜欢听的话，或者他反应不过来，他不知道，就是说啊，这个一切都是修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人家打你骂你都是修般若智慧的。是用你忍耐修禅定功夫的，是成就你的。你老的人他基本上是听不进去了，你要说一句他不好听的话，或者说他不喜欢听，或者伤害他的话，他会在房间里几天都不睡觉，很痛苦的。所以一个老人讲什么般若智慧，讲这个放下的观点，很难讲得进去。他就是说这个呢听一听啊，人生活中人家说他一下他就受不了，就一定是这样的，因为 因为他瞪嘛，反应不过来啊。所以人老了以后，人说过去不是老来烂嘛，人老了以后他一定是苦的出现啊。然后我们一个老人，他这个所有都忘掉了，但是符号他忘记不了，是吧？所以人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嘛。就是有一个老人，他这个拜地藏经，拜上他90多岁了，一直一拜地藏经，每天在拜啊。后来到一百后的99岁才圆寂，慈州老和尚在双峰间，我们小的时候长的胡子很长，他20-30岁就开始当方丈，然后还是我师父的几师父啊，我都见过，然后师父还拜过他。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出家时间不长嘛，也不晓得去参学，也不晓得向他问法啊，现在就后悔了。所以大家遇到善知识啊，一定要尽早去问，尽早去学。所以大家听法的时候要用心听，不要到老来人家跟你讲你听不清楚。所以修行是现在当下的事情，一定是清廉期。然后你这个还没老之前，尽量的去学法，一定要去学习佛法。因为产生大我们那个智慧产生一个观照，修行的观照力啊，然后修行在观照，无观照就没有修行。比如说一个人没有观照的能力，那你不管怎么念了，因为你不可能达到禅定功夫。有一个人啊，禅定，他一禅定在地底下就坐了300年，坐了300年，把他挖出来以后，跟老和尚坐在一起。后来那个皇帝说他这个人非常了不起啊，后来那个新方丈说那也不一定，我们来试试看，去拿个金块跟银块来比。结果那个哪个银块跟那300年打坐的人，然后他给个金块跟那个举持，他马上就面上就有不快乐之色，就认为说我这么老修行，你给我一个银块，给他一个凑法性的一个金块，就是说你这样的就是不尊重他，知道吗？所以他们就大笑嘛，他说你看这么老修行定了300年也没有用，遇到事情马上就会烦恼，是吧？因为禅定功夫这么厉害，遇到事情就烦恼，就因为没有智慧，知道吗？智慧它是要观照，没有智慧遇到境界马上就会顿念。就顿念是什么？顿念就是行苦啊，在住了33天8000年以后出来还是有苦出现，知道吧？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你自己念佛有多少功夫，要有观照的智慧。观照的智慧修行呢就很方便，因为我修行念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打我骂我我都不做声的，那因为你念佛念了一定的定力了，是吧？你观不出来了。但是你等你定力没有的时候，一上市哎，你就撑不住，人家说你就烦恼。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子呢？很少有这样能有这种定力，知道吧？就是说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啊，不管怎么修行，这种定力很难生出来。人家稍微说你不好，说你不讲修行，说你这个这个不好的话，你马上就会烦恼，就因为你平时没有观照。你有观照的能力，那我说哪里可以观到空？所以呢就是说修行一定要有观照的功夫，就是说自己要提醒自己，修行不在于行，而在于观，观就是行。为什么叫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呢？就是观跟行，这观照才是最重要的，我并不是你的行功很重要。就是说你行，而说行，我们讲行者静心嘛，能够观照可以开慧嘛，可以明心见性嘛，是吧？就是说你有了定于什么样的，又不能明心见性，一个死定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就是说称把这个观的功夫先得到，然后再去行，行把心静下来，再加上你的观，观心具足，那就观息了啦，又能静心又能观息。所以在这个世间定义上讲也是佼佼者，在观行上也是功夫了得。是因为我们观行上是我们修行的主要的战场，可以这样说。就不管在做任何事情都要观，都有行。 有了观行具足，不断的修行，修个七八年，你发现你功夫比较扎实了，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观行，就比如说多宝如来、宝身上妙身如来，就是说你在观佛像啊、拜佛啊，那都是一个行为。但是观的时候呢，能够把这个一切相能变成真谛的话，这叫观。这人在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专修。在大殿，我们中国汉传佛教呢，往往就是在上殿啊，统一的修，是吧？统一的修。在密宗里面呢，它是有单独的修的，还有的专程供水，有人呢专程供火，有人呢专程供灯，有人呢专程烧香，有人呢专程做佛像，他就说，或者说专程修声音啊，念经念多少遍啊，拜佛，他用这个专，他一个专修，修到他修的目的呢，就是把他的眼耳鼻舌身意统统修一遍，就是眼睛就是修，专程修色，就是就是观佛像；修声音就是专程念经，对吧？或者念佛号，念过多了，又修一段时间，修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观色呢，观了一些上修的地方，修到声音呢，就所有的音声都变成庄严的音声了，是吧？修香味，专程在大殿里烧香，能烧到所有的味道。这个香味都出来了，变成见香，清净之香。修味道，常约为师，就是说常常的供养出家人，然后到处供养三宝，然后修足三德六味，就是说味自己会生出来，就是你发现你饿死了，你都是常约为师，要修到你心里面去，是吧？所以呢，专程修身就礼拜啊，修身礼拜修如愿。有的呢专修意想观想，西方就是闭关，是吧？闭关就修意根，知道吧？意根，他说一般是说啊，我到妙行故土去啊，我到南山故土去跟释迦牟尼佛度住几天。他到闭关去了，他专程修释迦牟尼佛的五百大愿，不断的观想，不断的观想，跟释迦牟尼佛住了一段时间。哎，我去闭关，我修药师佛，他就跟药师佛修了，你看，我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住一段时间。他们是有本真的，是吧？有本真就是一，他修药师为安，药师为本真，以师父为这个上师自己，他是一再修在传承。他整个他到灯里面去，他就直接进入到药师国头里面去，就是把药师的这种光明呢，源在生活之中，是吧？然后我们修阿弥陀佛，因为专修阿弥陀佛，就专修无量光无量寿。住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想时间空间境界都是阿弥陀佛，一切都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光的成就，我的境界一直在这样的观想。他说你出来以后，说我跟阿弥陀佛住了七天，就这样，不是真的走了，是这是把阿弥陀佛的一种愿力，他的这个心性愿力和大悲心引到我们这个小房子里来，然后在这个房子里面住上七天，就这样住着，然后跟他云这块修上七天出来以后啊你就不可思议。他是这样的修的啊，不要以为他真的出了灯到药师佛菩萨那里把阿弥陀佛，不是这样，就是自己在修自己。他是有专修，专修门的就是对自己眼耳鼻舌身意和身身相互触法的无明，因为我们一直是对立的，是无明，这种无明分别执着才是六道轮回的生死。我要把无明分别执着把它这个定义去掉，变成七宝如来，就这样。所以七宝就是自信七宝，就是说你要这样的修过程之中啊，你才能够转换自己的身心。他说如果你把握了方法，有了智慧，把握了有了观照的能量，这样你具足了观照的能力，你就可以闭关，你就可以随意到一个茅房里休息。如果你没有观照，没有智慧，没有观照，我告诉你，你念就会走火入魔。就是说比例来讲，你到茅房专门念咒子，你不知道观想，念咒子就会出问题啊。就是说你没有这样没有观想的人，不能转换这个世界的人，他就是对立。就是说在这边念咒，在那边恨得要命，是吧？那说这个恨爱交加的话，一定会出问题，知道吗？所以一个没有观照的人，比例来讲，在这边呢天天修禅定功夫，在那边呢杀盗淫什么都干，杀盗淫这边杀盗淫恶念不断，然后这边呢还天天修禅定，你说你就禅定，那边还想做杀盗淫，我问你怎么修行？ 因为他没有这个光照的功夫，他断不了那个机，得人机呢，所以他修行这边想做修行，那边想做做坏事，那这样的人怎么修呢？那说这样的一定会走火入魔，一定会出问题的，知道吧？这样的人，那不还不如做一个俗人，做一个俗人，这样回家上班干点钱，就做一个在家的人，好好的让你过就好了。所以呢，修行就放在就说这边，就是我常常讲，就说一会儿吃素，一会儿吃荤，一会儿吃素吃荤，那这个人一定会出问题，他这个身体会出问题。要不就彻底吃素，要不你就彻底吃荤好了。一会儿呢吃素，一会儿吃荤，他的口呢不适合于这样的。我今天中午跟那个尹谦在大殿转，我跟他说，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修行呢，就说你对一个返家，要跟那个返家要磨合一段时间。磨合人刚刚进去的时候，那个地方跟你的心是有抵触的，只有抵触的，然后你注意那个地方要不动，才能产生中间的磨合。磨合你这个房子，你要跟他说，哎，我今天跟你住一段时间，你跟我磨合一下。哎，这个房间这个一进去，在这个房间住一个晚上，然后在那个房间住一个晚上，这个一定就会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房间里住，你要跟这个房间要磨合一段时间，磨到房子就是你就是房子，知道吗？大家刷牙刷知道吗？你为什么不来我的眼呢？就说师傅这么珍贵是吧？我想要给你刷，你会刷吗？你不会刷的。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师傅的口气跟你口气是不一样的，就我的手机你也不愿意洗。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手机拿在手上再脏，我也扔掉了嘛，看到没有？牙刷再不干净，我也会在牙上刷，是吧？但是呢，我的牙刷掉了还就是在地上，我都捡起来，然后洗一洗就开始刷，都不怕。但是你叫我拿他的牙刷来刷，我就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没有磨合好，中间有冲突，知道吧？至于人跟人之间啊，他是人跟物之间都是有一个磨合的。你比如说我要跟一个树好，要跟树磨合，就是我打坐了一个树底下打坐，然后你要跟树讲，树啊，我跟你在一块啊，打算住三年，我跟你磨合，你不要排斥我，我不愿意排，我们共同来修行。你要这样的一个思维出来，知道吗？在这个，然后再跟他在做的时候，那第一次、第二次，他肯定是不愿意的，因为他没见过你。任何物质，就是任何包括这个桌子啊，任何一个东西，不是你抵抗他，就是他抵抗你，因为你心中没有这个桌子。突然你搬一个桌子来了，因为在我的肉体这个细胞信息里面没有这个桌子，只知道这前面什么都没有。但突然搬了一个桌子来，我的信息里面他就问前面一个桌子，就是说他在干扰他，知道吧？这个桌子，我这个肉身上的细胞在提供给我信息，什么信息呢？前面一个桌子，因为前面以前没有，现在有了，他不理你告诉我前面一个桌子，这信息，你说前面一个桌子，他不是干扰你的大脑子吗？干扰你的大脑，然后你要磨合，桌子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那说到了一段时间以后，哎，这个身上的细胞它就不再提供这个信息了，不再告诉你前面一个桌子这个信息了，然后这个细胞呢，它慢慢的呢，它就包容了它，知道吗？然后这桌子慢慢的就跟我同为一体了。如果刚刚来的时候，它一定跟我是有抵触的，知道吧？所以人跟到任何一个地方修行，都有一个抵触，慢慢的达到啊和解的状态。所以人跟人之间都是一样的，就是夫妻之间呢，师兄弟之间呢，还有朋友之间呢，或者到外面去参学啊，都要一个磨合之间。就是说你见到的第一面，一定是因为你没见过他，他没见过你。他说你一见到他，马上就虚息起来，一定是不正常的，知道吗？因为你的身上细胞里没有这个东西，突然跟他接触，你总会突然跟他好起来的。他再优秀，在你心中还是陌生的，对吧？你达到跟他不能，要不就是拍马屁，你有什么名利可求，对吧？那为什么突然就跟他好起来呢？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是呢，久了以后才会融合。所以我们人到任何地方，先要安静身心，然后呢，融合到那里面去，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啊，就是说我们本来可以达到一体的，是吧？所以我们讲这个 劳苦啊，人有生老病死苦，这个劳苦啊，这个不要等老了以后才去关心。所以我们讲修行，从年轻的时候，从有力气，我们现在六根俱全，我们有这个力气，一定要常常观，不要老是聚众在行为上，常常聚视一下我们的观行啊。有了观，有了行啊，你才是啊，才能够去真实的去谈修行，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没有观行，就等于没有修行啊。后面呢是病苦，病苦就是聚根痛患，坐卧不安。人生了病以后啊，他是没有安全感的，是吧？所以呢，身心不安，根他的诸根都坏掉了，就是地火风水阳二病，这根都会慢慢的会坏掉。坏的时候，你就说这个根一坏，它就出现了，它就痛了，是吧？它就痛。他说这个讲话多了，或者阳看多了，或者听多了，它都会产生痛苦。这个病苦啊，人生老病死的病。病就是四大，一定要分散了，它慢慢的就会散掉。人到了一定年龄呢，人的气力会散掉啊。说，他就在告诉你一个信息：我即将离开你，对吧？我即将离开你，这是他慢慢的离开你。他会给你这个休息的机会，看到没有？病他是让你慢慢死，他是告诉你我要走了，我要离开你了，我不能长住在这个地方了。你赶快修道吧，赶快解脱吧。但是呢，你就会跟他讲条件，你多留几天啊，你多住几天，然后呢到医院去打针，然后就吃药，就想法设法的把他留住。你能留得住吗？他一直在告诉你我要离开你，我要离开你啊。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四大是在你身上，它都会散掉，回到它的本位。但是我们呢不知道他在告诉你的信息，就以为呢是我出了什么问题。其实如果了解般若智慧空性的道理，就说死这是一个身体四大的分散，就是说他还没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是慢慢的先提醒你，生病就是提醒你，知道吗？病就是提醒你啊。智慧的人看到病的时候，他一点不困住，他一定会离开了。你看我们的阎佛，他就很厉害，是吧？病这样，他拿到医院，他就不去，他生死不惧，是吧？他一心不周嘛，我感觉到他很厉害。就是说，躺在那个地方拿着扇子摇，生病快的前几天去世了，圆寂了。他说，他发了图片给我嘛，他那个徒弟发图片给我，说拿他到医院他也不去，他就死也死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拿着扇子在摇啊，呕吐啊，一直在吐啊，他就是不到医院里去，他就随时准备往生。所以呢，就是说像，就我们把死都放下来了，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一旦病的时候啊，我不是强调说大家一定病的时候不医，知道吗？但是呢，医是可以医的，但是你一定要告诉你一个信息。就是说病的时候，就是身体告诉你一个信息，我要离开你了，我不能够长住在这个人间了，我要走了，对吧？四大要离开你了。然后你呢尽快打算，就是说尽快打算你上天还是下地狱，你自己量一量，对吧？给你一个反省的机会。难道你还不晓得他告诉你这些事情吗？所以呢，大家呢要提前准备。所以我们这里面大部分都是40岁50岁的人，是吧？对吧？身体都是很多都已经不行了。所以呢要去回光返照，千万不要为这个身体啊天天在想着我要多的活多大岁数。就是说我要让师父活得像40岁30岁的人。好像我经常我心里想活那么小干嘛。也就是说这个病是个好东西，是吧？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悟，那病就是一种呢，过去因为老人嘛，是吧？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因为有一个长者啊，他这个病的时候啊，病的时候，那个他那个苍蝇在身上蛰了一下，蚊子啊， 在他这个大胯上面咬了一下，他就拿这个手啪的一下就把他打死了，就一念嗔恨心升起，后来死了以后就堕了地狱。所以就是说这个病现前的时候，我们要提早觉悟，不要因为这个病要离开你了，身体要离开你了，然后我们在这里面还造业是吧，还是发嗔恨心，所以要小心啊。所以人病的时候是正好在考验我们。所以过去老和尚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死啊，人所有一辈子的修行都是在这个时候的考验，就是说你有没有修行，这样的病死它就是一种考验，考试一样，对吧？因为你那个时候啊根本没办法修行，根本没有修行，所以你的修行的功夫全在老年的时候修的。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一共120岁的老人过来了，我说他是修外道的是吧，那向释迦牟尼佛问问题，结果释迦牟尼佛跟他开示以后就悟到了，那就证到了阿罗汉，是释迦牟尼佛的最后一个弟子。但是呢他现在外道修行好厉害啊，他在年轻的时候修行他证到了很多的果位，那说释迦牟尼一开悟他就悟到了是吧。所以我们只要有修行有观照啊，那么说等到生老病死在面前呢，你一观的话，你有功夫啊，一观马上就可以观照到他的实相，去了解他的原因，对吧？所以生老病死现前的时候，你一看到生老病死一现前，稍稍的一观照就可以解脱。但是如果你平时没有修行，在年轻的时候不修行，等老了以后啊，我死了以后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你年轻没有修行啊，你没有修行生老病死现前特别恐惧的，知道吧？有的人死砍撞死忍着是吧，所以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我们这个病的时候要知道自己大善已到，赶快修行，我们还没到病的时候就要好好观照啊。所以这个病呢，有人说我病的时候可以自己控制，很难控制。你只有修行真正的功夫，你像行波州的人，我常常跟行波州人讲，就说什么叫行波州，就是找病。因为病呢，这个病是什么，就是业障。世界上所有人都在骂你诽谤你说你，这是什么，你为什么会反抗，你怎么没有观察到这是你的病，知道吗？就是说你身上有病会在某一个地方反映出来，别人讲你在骂我，那是不是我口上生疮呢是吧，人家打你是不是我身上有疮呢，对吧？所以呢你身上的很多的这个病呢，它不一定在身上发生，可能在某一个人身上发现出来，知道吗？所以行波州的人他这个行波州啊，我说他行波州走到什么，我说你走得痛苦不痛苦啊，他不痛苦，我说你修行肯定没有功夫，就是你要修到痛才对，你要走到你脚痛，然后观察你脚痛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怪别人，为什么呢，你发现这个痛啊是你脚上痛，你会忍，对吧？行波州嘛，行波就是智慧的意思嘛，州就是方便，身体是州嘛，是吧？心是波嘛，所以叫波州嘛。行波州的时候，你在那身体痛苦，那叫州。他说心叫波，空性的意思。他说在空性，在一个大船里面，所以一些觉得痛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以前我跟常善以前在行过波州嘛，行过波州的时候，我说我就当时也痛啊，但是我一直把它观察在外面，观察在外面，因为我在打坐的时候我就已经这样的观察了，我以前打坐的时候就观察我自己的身体坐在那个地方，我自己就跑出去玩去了，我常常是这样的观察，我在坐在我就爬楼上去了是吧，爬楼上我就看我的脚步啊，在那个石头踏步上走，我看每一块一个石头，每一块石头往上走的时候，我要把你每个石头看得清清楚楚的，我在走，一步往上走。那其实我在打坐，真的就是离开了这个肉体，然后我还会回来，还会回来，知道吗？有时候我飞来飞去的，就是意念里面这个 飞来飞去的，就是身体我念出，就是说我有时候看到自己身体在打坐，一直在盯着，有时候我看一片菩提树叶，有时候我看到灯，就是随意走，这样你装观就可以了，这样观一下，然后你发现你自己是脱离的，脱离这个身体的。所以我过去常讲，就是说我开车子的时候，我想着我自己在外面，然后你看到肉体在开车，然后我看见我那个脚在踩油门的时候，是一个脚在踩油门，不是我在踩油门。然后呢，车子飞跑，在跑得非常快，我感觉这个车子要冲出马路的感觉，就是，但是呢，就是不出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感觉到不是我在开，是一个身体在开，就自己超越了身体。所以你在观察自己身体跟你脱离了以后啊，身体不是你，你不是身体了，二元对立，就是说你身体啊，这是一个幻，一个幻境，我境。你看，你要做到那个我们那个海会叫什么？我们后面那个三楼，华藏世界对吧？你要华藏世界的一打坐，你在坐的那个地方，你对面看到很多我是吧？很多我，然后你坐把我忘掉了，你这个时候忘记了哪个是我，发现你自己啊，到处是我，你可以把自己忘掉了，是吧？所以这个就像那个什么，修那个什么法门，修那个。准提法门，修准提法门，修准提法门就是把一片镜子放在前面，然后呢，他自己在镜子里面啊，把自己变成准提啊，然后呢，自己跑那边去了，就是，然后的准提他自己变成准提菩萨，就是他这个修的时候目的就是把自己给忘掉，自己进入到自己幻境里的一面，虚幻的，自己身体就是虚幻的东西。所以这样的观想慢慢的啊有脱离，所以这个啊后面就是说十苦，大家知道十苦是四大分离，四大分离出啊出筋车骨，就是说人四大分离就像把筋把你身上的筋呢一个个的出掉，把你的骨头车散掉，四大分离就是说我们讲身上冷气暖气啊，暖气消失冷气就出来了，你就发现整个世界很冷的是吧，就人死的时候要记住，就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念力不强的话，你看他身体里面连着的话啊，这个制作于这个肉体，这个肉体首先是什么，首先是身上出水，就任何死之前一定会出水，出水的时候啊，你身上就像就有旋转的感觉，像旋转，就像啊、这个万箭钻心呢，就是说，好像那个洗衣服，就是人在旋转，在空中旋转，就是说，你制作于肉体，如果你念力不强，不出来，然后你这个肉体在旋转，是不是旋转啊？就是你就会头昏脑胀的，是吧？那个旋转是不是一下的时间？四大分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本人是你，我们是癫的人是感觉不到的，死的那个人非常痛苦的那个人会感觉到，痛苦到一定的时候，为什么佛陀一念可以百万亿年？就是人的痛苦了，痛了一定的时候，那个痛会拉长时间的。你像我们打坐，你打坐一个小时，你就很痛的时候会什么样？你觉得那五分钟就过不去了，知道？那五分钟好痛苦。在这五分钟呢，你发现这五分钟怎么还不过去呢？就是老是等着那个时间过去，是吧？你觉得那时间就拉长了，你就打坐了一点痛苦，你就感觉到时间变长了。所以人在四大分离的时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吧？有个半个小时，对于晚年来讲，相当于多少年？多少年？相当于两三千年，那就七八千年，对吧？比在妈妈肚子里面还要痛苦，妈妈肚子里面就过五百年。但是呢，人四大分离的时候啊，最起码要过两三千年，就是说你的感觉好像是几千年过去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人如果不修行的话，就落在那个身体的执着上面，所以那痛苦不是一下子过去了，那个很痛苦的。所以不修行，这个苦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个水散了以后呢，就开始什么气断， 就水一散开以后就有旋转，旋转啪一下断气了，这一断气就气逼的样子，然后整个世界啊，就像那个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就像断了线的分斗一样，知道吧？就是这个时候呢，你就像那个这个气就没有了嘛，气就没有了，就整个世界就凝固了，就像那个我们讲，就是说所有的十方世界都是静啊，万里变个色，现在你就感觉到整个世界就万箭穿心的感觉，对吧？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也是万箭穿心，就是这个身体啊，那孩子感觉就是整个的毛孔炸开以后，都有一个冷风射进去了以后，叫万箭，它一万支箭从那个毛孔里面射进去，那个箭，他说那孩子就哭了，就哭，原来说是眼网踢下来了，其实不是眼网踢下来。因为他一见到这个风，这个冷气从毛孔里一进去，哇的就哭起来了，是吧？所以人死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断气，整个世界都凝固了啊，然后呢就很难过，然后呢这样的梦，然后呢风断了以后呢，然后呢身上的温度慢慢的就散掉，散了以后就变成冰凉，冰凉就是说那个人就有冷的感觉，很凉。再热的天了，你就是太阳晒，他是没感觉的，他是感觉到整个世界是凉的，是冷，知道？就像八寒地狱，就像到处都是很寒酷的，就像郭叔讲，就是说，就像那个霜一样啊，就整个的毛孔啊都会起皮的感觉啊。那说四大到了后呢，这个气断四大全部分离，就后面是谷嘛，就是地嘛，地分地灭的时候什么，就梁山相撞，就好像说这个山互相撞过来，你往左走左边一个山，往东走正边一个山，就是你就往哪边走都有前后梁山相加，就是朝你撞过来，然后你瞎子这个把心脏都吓出来的这种感觉，然后你非常的惊恐，所以四大分离的话这个是非常恐惧的。所以只有念佛的人啊，念佛的人念力越强，四大脱离越快，知道吗？念力越弱，四大分离就越弱，知道吗？有的人不出来的话，这一下子像炮弹把一个人炸碎掉了，这射掉的时候他没有四大分离的过程，他直接把他冥王再散了，知道吧？散的时候呢，他要慢慢的回来，慢慢的回来，就是说啪的一下子整个的这个就散了，就像什么，就像一个人家里面儿子掉了水里淹死了啊，孙子被男的吃掉了，然后老公又跟人家跑掉了，然后呢自己身体又病了，然后房子被风给吹掉了，他自己呢全部散掉了，收不回来了，知道？去散的时候就像那个孩子是出鹤，就像那孩子在外面去，然后灵魂跑走了，然后就回不到身上来，后来就散掉了，知道吧？所以炮弹啪的上就像整个的身体失踪无影，那时候要把它收回来才能投胎，知道吗？他要不收回来，他一直像烟魂一样在这散。所以为什么人死了以后把头找回来，脚找回来放在一块埋，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意识来的，知道吧？所以一个人的话，如果要是这样的被炮弹给炸死了，那是魂死的现象，就是一下子彻底把他撞死了，魂死，或者从山顶上跳下去，然后石头把他打得粉碎，这还算好一点。为什么呢？有的呢他有念力啊，有的有念力，有念力的话就很好吧，有念力他可以是平时修行功夫比较很好的人，他这个念力藏在他八识田中啊，就是平时功夫比较好，他有一天他可能会放吸气了，然后呢想自杀，跑到山里去自杀，他还有念力的这个三根在，会把他这个意识从这个肉体里面带出来，带出来以后呢就成为这个另外的这个体，比如说一个念观音菩萨的跳下去，有身体 就睡着了，然后呢他自己观音菩萨把他救走了。那这个就是念力，就是说修行的念力会让自己的身体啊跟自己啊产生一个脱离，不然的话啊你这个死就挺危险。所以这个人病死了就很好，知道吗？所以病死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因为病它不停地告诉你提醒你，你也知道自己快死了。但是你焦虑不安烦恼或者说你恐惧害怕，在这种情况下会对你非常不好，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有强烈的念力照顾自己，所以在我们生活中都要告诉自己把念力要加强起来啊。所以呢生老病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反应，所以我们常常念佛的话会让生老病死控制不了你。所以啊，希望大家有观行啊，有观有行。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